常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猜是什么问题呢？人们常常会问，我正要做一个决定，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才好，你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吗？其实他们想问的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想做一个合乎神心意的正确的属灵的决定。对于这样的问题，通常我无法给对方一个很快可以得到的答案，但我却能给予对方一个最好的答案。如何做正确属灵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如果你已经是为人父母的，我要挑战你好好的反省。你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教导儿女，比如要吃什么东西，要穿什么衣服，如何做一个勤奋的人，如何自律，做好自我管理等等许多事情。然而你可能从来不曾教导儿女如何做属灵的决定，如何在所决定的事上寻求神的心意。事实上，在生命的每一天里的许多时刻，我们都要做决定，但年轻人常常会受到引诱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常常会容易受到同侪的压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属灵的决定，什么又是属血气的决定。人生有许多决定是很难做的，有些决定做了之后影响深远，错误的决定会导致一连串的后果。所有的事物都存在着因果关系，很多事情之所以如此是有其原因的。我要再一次提醒身为基督徒父母的你，你的孩子如果还没有学会寻求神的心意，不晓得怎么做属灵的决定，你是不能够放心让他们离家的。做正确决定需要一个过程。很多人认为跟神祷告神就会告诉我，不一定，这要看你是怎么样祷告的，要看你是否懂得正确的祷告以及得出正确的结论。针对这个课题，我们先来看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请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十五节，这两节经文是非常有力的，因为这里有神所赐的应许。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经文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通常我们喜欢问神，神啊，求你在这件事上显明你的旨意，又或者如果这是你的心意，请告诉我该怎么做。弟兄姐妹，如果神已经赐下某些特定的应许，你就不需要问神这是不是他的旨意，他绝对愿意在任何处境中指示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跟随他的人，因此我们能期待神向我们发出命令，我们能期待他在任何情况中清楚地指引我们该怎么做。我们不用怀疑他会不会引导我们，又或者他是不是在听，只要你是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跟随他的人，每一个到他面前寻求引导的，他都必定答应。只要我们符合他所要求的，只要我们的态度正确，我们可以先来认识神曾经给过我们什么应许。有关于神的引导，在圣经里有很多相关的应许，比如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诗人大卫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答应做什么？他应许他必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换句话说，他会让我们知道该走的路， 在我们遇到的所有境况中，他会指引我们，他会引导我们做正确的决定。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应许，请我们看诗篇32篇第八节。诗篇32篇第八节，经文又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弟兄姐妹，你听到神的应许吗？他说，我要教导你，我会指示你。当我们面对抉择的时候，请记住神的这个应许。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有两节经文，我曾经应用过无数次，也是我个人的金句。回想过去的日子，在我许多要做出大大小小的决定时，这两节经文给过我很大的帮助。我相信这也会是很多弟兄姐妹共同的经历。请我们一起来看箴言第三章五节六节。箴言三章五节六节，经文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请我们特别留意第六节，经文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也就是所有的事情，一切要做的决定，圣经说都要怎么样呢？都要认定他，意思就是要仰望他，要倚靠他，要等候他，要信任他，因为神一定会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相信我们都同意，如果我们走错路，我们就会使生命浪费很多的时间，有时候甚至多达数年之久。如果走差了路，就错失了丰盛的生命，人生的路也变得迂回曲折。这都是因为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所导致的结果。所以让我们留心神在圣经中所给的应许。不妨我们可以回到伊甸园，我们看看在创世纪里边神怎么样引导亚当。如果我们留意圣经的经文，就会发现神给了亚当非常清楚的指示。神对亚当说，你要管理这个园子，要修理看守。神又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看，神在每一件事上都给了亚当很清楚的指引，他对我们也是一样。神吩咐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非常清楚的指示。结果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做了错误的决定，人类就是从那个错误的决定开始堕落的，罪也是随着错误的决定而入了世界。我们再举出另外一个例子，神也给了亚伯拉罕很清楚的指示，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神不是只说，亚伯拉罕你要搬家了，神不是这么说的，神是明明的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意思是神会在路上引导他。请我们留意神对人说话的方式。我们再看摩西的例子，神对摩西说，不要近前来，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然后神呼召摩西说，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给摩西的是非常清晰的指示。神对约书亚也是这样，圣经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神给约书亚依然是非常清晰的指示。如果你认真的仔细的查考圣经，你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的例子都是神给人非常清晰的指引。 让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使徒保罗当他准备到亚细亚传道的时候，圣灵对他说话。圣经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然而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最后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神借着这个异象清楚地指示保罗要到什么地方去。还记得保罗他成为基督徒的经历吗？那时候他还被称为大树的扫罗。圣经说到，扫罗他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神向扫罗说话，并且对他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你看，神的指示依然是非常清楚的。而对于神所派接待扫罗的亚拿尼亚来说，他只知道这个大树人扫罗是逼迫教会的，是残害基督徒的激进分子。我们一块来看所发生的事，请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五节六节，《使徒行传》九章五节六节，扫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你看，多么清楚的指示！接着我们再看有什么事发生呢？我们接着看十节到十七节，《使徒行传》九章十到十七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叔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当亚拿尼亚找到扫罗的时候，他称扫罗叫兄弟扫罗。好，我们举出这些经文作为例证，就是想说明，当人要做重要的决定时，神是很乐意给人清楚的指示的。同样的，神也愿意把类似的指示清晰赐下，指引那些寻求他的人。因此，神说要专心仰赖他，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当你面对人生许多重大决定时，无论是关于工作、关于家庭或者朋友，你可以举出圣经里无数的例子，无数带着应许的经文，都是有关神愿意给人清晰指示的应许。很可能在这个时刻，你正要做很重要的决定，你正感到不知如何是好。相信今天的信息是你最需要的。也许你曾经祷告求问神，但是没有耐心等候神的指示，你就打算按着自己的意思这么做，你期望能够有好的结果。我认为这不是做属灵决定和清楚神引导的聪明做法。因此，第一点要知道的是，神希望你我能够得到指引，这是他的性情。试想，神是我们的主，他必定乐意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当寻求他，等候他。他绝对不会说，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摸索，你自己去找答案。 或者说你自己去猜，你自己去选择，我不管你，我没有空理你。神绝对不会这么说，因为这不是他的性情。神要我们顺服他，同时他也应许要引导我们和指示我们前面的方向。只要我们向他求问，他不会单单说你就尽力而为吧，就打发我们离开。他会明确地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无论我们要做怎么样的决定，神都应许要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要确实地指引我们。这样，当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就能够有充足的信心。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只要我们谦卑地向他求问，他就必定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第二点是很多人会忽略的，我们不单有神的应许，我们更有一位保惠师清楚地指示我们应当做的，他就是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导我们，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圣经人物他们是如何得到神的指引呢？神是如何向他们说话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多次多方的，有时是透过异象，有时是透过神对他们心灵说话，有时是借着一个异梦。说到梦，可能很多人会存着疑惑，今天神仍然会透过梦对我说话吗？神会在梦中指示我吗？就好像神在梦中指示约瑟，要玛利亚所生的孩子取名叫耶稣，要起来带着小孩子和玛利亚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今天神仍然会借着梦指示我，对我说话吗？请我们注意，旧约圣经启示还没有完成以先，人借着异梦异象，借着以弗得明白神的心意，因为神是多次多方的启示。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有启示完整的圣经，顺从圣灵，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能明白神的心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30章20节到21节，以赛亚书30章20到21节经文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有时候我们的梦是千奇百怪，毫无逻辑，零零碎碎，所以我们不是在梦里寻求神的旨意，神是主动的，他曾经借着梦对人说话，但是我们不可以强求，不可以命令神说，神啊，你快快给我一个梦吧。神的旨意已经清楚明白的写在圣经里边，神全备的旨意，关于他自己的荣耀，关于人的得救，关于信仰与生活，人所必须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已经明明的记载在圣经里，就是从圣经里我们可以推想出正当与必然的结论。神的旨意绝对不会违背圣经，换句话说，神的旨意是借着圣经向教会宣布的，也是借着圣经保存的。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都已经完备的记载在圣经里边了，并且神从前向人启示他旨意的方式已经停止了。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不明白，结果面对机会的门，不从神的话语去明白神的旨意，而是希望做异梦，希望看见异象，希望听到人说预言，结果这些异梦异象预言感动是违背圣经的，就给教会带来极大的混乱，给自己带来许多的亏损，更给魔鬼留了地步。那么神会给人异象吗？异象就是神永恒计划的分享，是我们看见他的心意。为什么说是异象呢？因为那是一种灵里面的看见。当你明白了神永世的计划，你深感负担，神的呼召来到，圣灵引导你，就把你带进他永恒的旨意中。 圣灵会让我们产生顺服他旨意的渴望，圣灵的感动是我们渴慕那上好的福分。意象不是人的理想，意象也不是人的愿景，意象是高过人的理想和愿景。人的理想和愿景是次好的，但是神的引导、神的带领绝对是最好的。箴言29:18，经文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今天我们需要神崇高的呼召，作为我们立志的基础。只要我们心里尊主为大，以谦卑顺服的心等候在神面前，神就乐意对我们的心说话。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强求神给我做异梦，给我看见异象呢？因为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时代的神的儿女已经有圣灵的内住，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在约翰福音14:16都有很多关于圣灵的描述，有一些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看约翰福音16:13，约翰福音16:13，经文这样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里说到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所说的。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另外，哥林多前书2:12，哥林多前书2:12，保罗也提到圣灵，他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是能使我们心灵敏锐的那一位，是指引我们清楚方向的那一位，是感动我们、提醒我们的那一位。由于我们渴望做正确的决定、做正确的事，所以神就差遣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约翰一书2:27，约翰一书2:27，使徒约翰他也谈到圣灵的工作，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今天我们不用外在任何人为的吩咐和教导，不再是像旧约时代有先知把神的话带来，不用人再带来新的教训、新的启示，而是自有主的恩膏常在我们心里，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的心只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圣灵是解释神话语的那一位，他是每当我们走错路的时候感动我们良知的那一位，他也是当我们走对路的时候感动我们、让我们感到平安的那一位。圣灵是神派来的保惠师，赐给每一位属他的儿女的，帮助我们在任何境况中都能做正确的决定。为什么呢？因为神爱我们，他期望你我在人生路上能够做出智慧的抉择。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保罗，他原本要到亚细亚传道，但是圣灵禁止他，并且让他在特罗亚看见了异象，听见马其顿的呼声。圣灵引导保罗在宣教的工厂上走向全新的方向。那么圣灵今天是否一样的工作呢？是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神已经向我们显明的真理。因为有了神的话语，所以我能够保证回答你很多关于神怎么样带领人的问题。不是因为我特别聪明，而是我会从神的话语中找到原则，找到方向，使你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在圣经里边有太多的经文已经清楚说明了神的应许。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保惠师，帮助我们在面临抉择时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可是很多弟兄姐妹忽略了需要依靠圣灵。很多时候我们是很马虎的找一两节经文来作为印证，但是我们找的经文呢， 是跟我们心里头的某个决定相符合的，然后我们就说了，啊，你看，神也同意我这么做，哦，感谢主，赞美主，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是不会改变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利用符合自己意思的经文来断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就是神的心意，这是行不通的。要记住，神差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良心越发敏锐。不但如此，每一次我们顺从圣灵的提醒，圣灵就使我们更有属灵的智慧，使我们看得更清楚。圣灵是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神对那些愿意聆听的人说话。要听见神的声音，我们就要对神长存一颗清洁的心。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他要我们在光明中与他相交，与他同行。什么时候你与神之间没有任何的黑云阴影，你就容易听见他的声音。相反的，如果圣灵向你说话你不听，一次又一次的不听，结果怎么样呢？你的心灵会变得越来越不敏锐于他的声音。第三点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当你要找寻正确的方向时，要小心遇到陷阱，这是很常见的。什么陷阱呢？其中之一就是肉体的情欲。有的时候我们太想得到某些东西，它明明是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但是我们不断地说服自己说这一定是神的心意，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这并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渴求的并没有错，只是现在还不是适当的时间，如果勉强去做就会让我们终生后悔。所以我们所想所求的不一定就是神的旨意，我们要先省察自己，要问自己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圣灵会引导我们寻求神的心意。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主啊，这是不是符合你对我生命的计划？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接着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是适合的时间？如果这并不是神所定的时间，表示神另外有更适合你的计划。所以我们要做正确的决定，要做聪明的属灵的决定，要学习不照自己的意思，只照神的意思。我们要信得过神，相信他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的，相信神会把最好的赐给我。所以如果我们带着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就要格外小心，不要掉进自己所设的陷阱里，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要谨慎地把自己的邪情私欲跟神的旨意清楚地分开来。那么第二种陷阱是听别人的意见。我们每个人都有好朋友，如果你的朋友并不是绝对忠诚，对你常常不讲真话，只是一昧的奉承你讨好你，那么你就有麻烦了。我个人也有很多朋友，但我对朋友会约法三章，我会请他们一定要对我讲真话，无论那些话我喜不喜欢听。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不要单单告诉我你的想法，不要单单告诉我你认为我该怎么做，而是请你根据圣经，根据神的话语，忠诚地劝诫我，忠诚地告诉我你怎么看我的处境。多数朋友呢，会碍于情面讲你爱听的话，希望给你留下好印象，但是这么一来呢，反而成为你寻求神引导的障碍。朋友出于血气的建议，你更是要三思，要小心选择你询问的对象。如果神已经清楚地指示你该做什么，你就不要再三地请别人再给意见，因为你心里头存着希望听一听不同的答案，这样的动机是不好的。那么第三种陷阱是缺乏忍耐。大多数的人都希望马上得到神的指示，我们甚至会威胁神说，神啊，如果你再不表明态度，你再不指示我，我就这么做了。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是谁？ 我们竟然跟神讨价还价，甚至我们命令神。要知道，不忍耐等候、任意妄为的结果，只会离开神越来越远，而一意孤行、意气用事的结果，更是失去神为我们预备的最美好的福气。缺乏耐性会使我们经常走在神的前头，这是非常不成熟的表现。忍耐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不给时间设限，停顿下来，直到得着进一步的指示。忍耐意味着你有勇气等候，你不会匆忙地做决定，在没有得到神清楚的指示以前，你不会轻举妄动。忍耐是作为神儿女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特质。弟兄姐妹，不妨我们问问自己，我是一个有耐性的人吗？相信你我的耐性都不够，我们都需要努力学习，努力的培养，努力的操练。当我们发现自己缺少忍耐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感谢神提醒我们要等候他，一方面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恳求圣灵帮助，让我们心是充满着勇气，特别是处在极大的压力底下。我们以为啊，机会一过去不可能再回来了，我们在这个时刻要信得过神。很多人就是这样急急忙忙的结婚，急急忙忙的在时机不够成熟的时候步入婚姻，他们心里想，这个人岂不就是我一直寻找的对象吗？啊，感谢主，我绝对不能让他跑掉，所以主啊，打铁要趁热。很多人不能够耐心等候，在还不清楚这到底是不是神引导的情况底下步入了婚姻，做了重要决定，在婚姻的事上他没有尊主为大，结果呢，婚姻不幸福。弟兄姐妹，神会让你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想清楚，以至于你不会盲目的做出愚昧的决定。第四种陷阱是怀疑神。什么意思呢？有的人虽然向神求，然而却打从心底他信不过神，他不相信神会带领他。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低落的自我形象。我们内心深处以为我们是不配蒙神指引的，神不会跟我讲话的，神不会爱我的，我是不值得神这样关心的，我也不期望神给我清楚的答案。这些经历大概是那些特别属灵的人才有的吧，大概只有向牧师传道这些特别爱主的人，神才会指引他。弟兄姐妹，不是的，神乐意引导每一个属他的人，只要你存着清洁的心，你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你必定会经历神的引导。第五个陷阱是压力。压力会拦阻我们寻求神的引导，有些情况要我们迅速地做出决定，有些压力来自于我们的朋友家人，比如有些父母逼着儿女你要马上做决定，不给他有任何缓冲期间。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在压力底下坚持要寻求神的心意。但是有另外一种压力，不是从人和环境来的，而是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感动和催促。可能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却一再的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时候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不再抗拒，不再拖延，而是立刻顺从。好，总结前面所说的，当寻求神的引导时，我们必须审查自己有没有掉进以上的陷阱。我们是不是被肉体的情欲所影响？是不是单单听从朋友讨好我的意见？是不是我缺乏忍耐？还是我打算一意孤行，打算意气用事？我是不是信不过神？或者在压力底下我要匆忙做出决定？还有呢，我是不是存着清洁的心？我们常常求问神，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在这件事上有什么目的？你要我做什么？你的旨意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保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们唯有在神面前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才会有清晰的思想，清楚的看见。唯有在神面前专心仰望等候，才能让我们听清楚圣灵微小的声音。唯有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才不会站在自己的意愿那边，才能够尊主为大，对主说：主啊，无论你要我往何处去，我都愿意顺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常常在等待我们来到他面前，请问说：主啊，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请你指教我。神的旨意向着那些立志遵行的人永远是显明的。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一定喜欢神要我做的？不一定。神要我们做的常常是我们不愿意做的。但是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做的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一定是叫我们的灵命能够长进的，一定是使我们得着造就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存着敬畏的心，存着清洁的心，降服在他面前。接着第二个步骤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谦卑的去问神：主啊，你在这世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决定是什么？你要我做什么？你或许会说，这样的求问要到什么时候呢？我要等多久呢？我已经等了两个星期了，还没有听见什么，眼看着就要做决定了。弟兄姐妹，不要忘了，主教导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恒切的祷告，特别是那些影响我们一生的重大决定，更是要持续的祷告。之所以要祷告那么久，不是因为神没有预备好，而是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或者最好的时机还没有到，所以神的引导还没有来到。然后第三，要默想。为什么要默想呢？默想的意义就在于我们愿意聆听，我们愿意静默，愿意思想神和他奇妙的作为。当我们让一颗浮动的心安静下来，好好默想的时候，神就容易透过他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很奇妙，当我们默想的时候，神往往会引导我们想起一段经文。圣灵来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过的话，这是圣灵非常奇妙的工作。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时候神会让同一节经文反复出现在我的心里，提醒我要特别的注意。神的话语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神的话语好像打碎磐石的大锤，神的话语又像两刃的利剑，连我们心中最深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经过自洁，经过求问，经过默想的过程，最后我们要相信神所说的话，把信心放在神的应许上。请我们看一段圣经，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使徒约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请我们再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当我们的祷告祈求是符合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和计划的时候，必定是成就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信心就是相信神所说的必定成就。你相信神乐意引导你吗？你相信神会明确的指引你吗？神用什么方式引导我们不晓得，但只要他肯，他必定能够。在旧约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日间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引导他们。今天圣灵照样引导我们，所以我们不可惹他发怒，不可让圣灵担忧。还有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要等候。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四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四节经文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是的，神应许要为等候他的人行事。 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一样，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我们要用信心和忍耐等候神的应许。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二节经文记载，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亚伯拉罕是等候神的人，你看旧约的约瑟是等候神的人，大卫也是等候神的人，他们在等候的功课上都是我们的榜样，神一步一步地把他们带进他所预定的旨意里。等候神要刚强壮胆，因为有时候什么都不做也需要很大的勇气。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大卫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弟兄姐妹，神乐意引导我们，问题在于你是不是渴望得着神计划中最美好的生命，你是不是希望所做的决定都是果断而且充满智慧的，你是否希望你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走在神的旨意中，在他的看顾保守和同在当中呢？深愿神借着今天的信息对你的心说话，愿你的生命因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更加的丰盛。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慈，感谢你的宽容和忍耐，感谢你乐意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你更乐意在我们寻求的过程中帮助我们。恳求你把今天的信息深藏在每一位朋友的心里，我们在这个时刻要特别为我们当中作为父母亲的祷告，求主帮助这些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能够以身作则，给孩子们立下榜样，帮助他们愿意常常教导儿女如何寻求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引导，好叫他们的子女因为在神面前做出正确的决定而蒙神赐福。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感恩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